同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就学补助，还有多元实习机会，让你毕业即就业，实践创业梦想人生。三大学院、参旅学院、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红国建设集团，持续同步业界创新，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红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
你做嘛来啊？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做嘛来》，我是黄月水啊。今天呢，能够邀请到郑佩芬哈，郑老师啊，佩芬姐呢，大家都知道说哦，也是成大杰出的校友啊，而且她其实是美国圣诺大学的历史硕士，也是美国耶鲁大学做过研究的哈，所以是德高望重哈。啊，而且她这个人也很好相处，当然也是看人呐。像我呢，她就。哎呀，但你看都还没有介绍就自己笑出来。好啦，佩芬姐，你真的是经不起人家一赞美就自己那么得意，赶快跟大家问好吧。
好啦，我觉得我是佩服你啦，也不是说真的是相处好，我是真的从来就很佩服你，很勇敢，而且挑战权威，这点东西不是很多人做敢做，而且有人是也许私下会这样，你是公然挑战权威，这个我很佩服。
好，谢谢啦。你看你大概言过其实，你才刚赞美我，马上警铃就响了。你看，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跟你说，上一次没有谈完的，很多听众朋友会想听一下，你认为说赖清德将来面对的困境是哪些？
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在节目上也谈过很多这一点啊。我觉得他今年面对的问题就是说，过去八年蔡英文执政，你知道我曾经觉得说。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有最简单问过他一句话，我说其实事实上哦，过去八年你知道如果民进党真的做得那么好的话，九合一大选不会输掉，
嗯，
因为我说国民党并没有做什么，结果你们会输成那个样子，那就是社会氛围。那为什么会社会氛围？就是说一般的社会大众对民进党执政可能有一些怨言，未必说绝对不满意，但是有怨言的地方。然后他那个时候很简单嘛，因为时间很短，他就很简单说，他说你知道吗，不管陈水扁也好，马英九也好，当他们当选连任的时候，民调就掉得很厉害，就很低嘛。他说可是蔡英文你看他已经到八年快任满了，他民调还是很高啊，40%+啊，所以他觉得说他没办法跟他这么切割的那么干净。但是我觉得这可能跟他厚道有关系，
对，
因为他是个民进党员，然后他也做过蔡英文的副手。但是问题是他当蔡英文卸任以后，他要上任，他真的要面对整个新的格局。而这个新的格局在我看来啊，就是说民进党过去有一些问题存在，就变成他的包袱。
对了，
但是我第一个觉得就是说，因为他看起来，因为他现在人事还没有布局出来，我觉得看起来好像就是说在他身边跟前跟后的人不多，
嗯，
就是让我们觉得说让人家眼睛一亮的人才那种人好像不是很多。那学界好像也没有很多人，可能企业界很多啦，因为成大本身企业界人也很多，而且好像他跟企业界关系很好，最近看消息说他就去跟广达啦还有这些人去碰面。所以
我是有一次碰到很久以前吧，大概是他当副总统的时候，我有一次就是企业界邀请我去演讲嘛，那个企业界的老板就是跟我稍微聊一下的时候，那他就跟我讲说他那时候还没有选举，还没有出来选总统，那他就跟我讲说他本来不打算支持那个赖清德的，因为他比较跟国民党关系还不错，结果他跟我讲说那一天他们有请赖清德去跟他们企业界一起吃饭，结果他说赖清德对企业的这个需要跟以及未来台湾的这个局势他看得还蛮准的，所以让他们再做几个这个工商界的这些企业界的比较年轻辈的，觉得说诶，没有想到说他们也跟小英谈过，可是也跟赖清德谈过，他会觉得赖清德比小英更把握这一块， 所以他们他就跟我讲说他可能就会支持他。
我倒不觉得说赖清德跟国民党关系很好，我觉得他人
没有没有，我是说那个企业家、啊、企业家跟国民党关系不错。
对，我觉得那个赖清德感觉上比较温和，
对啦、嗯、
啊，做人比较温厚啦，就是说他不会喊打喊杀的那种、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知道民进党这八年啊，其实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在电视上公开挑战，我说以前他们提出来青年勤政爱乡土我就不提了，因为大家都爱乡土，青年勤政我说问题是这八年下来啊，没有人再提了，他是不是敢大声讲出来说青年勤政？后来我在看他在选举过程中间当选以后提到这个东西、嗯、那我就觉得说、哎、他有听进去青年勤政。
其实他这一次的票得了这么样惨的话，有一部分就是青年嘛，他就先在党内开掉一些人，
那不是他的问题啊、嗯、
对啊，
所以我就说你他现在敢不敢像阿扁那个时候大声讲青年勤政，所以他后来有提，他在选举过程中间后来他有提，因为那个青年勤政是这些年来大家最质疑民进党的，但是问题是不是他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但是他敢不敢，因为你要提出来的话，
可是我觉得贪污的都一直是国民党比较多、欸、真正你要去找出民进党真正大贪污的也不多，
不是不是，我觉得
当然是不能贪污啦，可是这因为从陈水扁那时候就大家刻板印象认为民进党贪污集团嘛，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倒不是说国民党有贪污这是没错，但是民进党做的比如说台南那个光电案啊什么之类，像那个大家现在谈的很多的那个光电案，那些东西很多诟病的问题嘛都很大，然后为什么这一次民进党赖清德没有拿到那么多票的原因、嗯，我觉得跟这些都有关系，那跟赖清德本人没有关系，但是跟国民民进党执政这八年给人家的印象有关系，所以我说社会氛围，
对了，
我觉得他听得进去社会氛围、嗯、你知道我有次上节目你知道，因为民事很多都是民进党的名嘴，哇他们真的每个都很能讲，你知道我最后讲了一句话，我说坦白说你们这些绿营的名嘴每一个都伶牙俐嘴而且很能讲，每个都善辩，而且那个辩才无碍。我说，但是不要忘掉一个问题啊，当你这个面对社会氛围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关键。你会讲没有用嘛？你每次讲说啊多少多少没有用。
而且我觉得说耐心的要认知到一点，就是说因为台湾的这台积电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在世界上已经站上舞台了。可是呢这些呢都是财团们得到的利益，真正的民间的老百姓没有感受到，我想这个氛围是他现在必须要补上去的，就是说看起来好像大全国的 GDP 很好，然后台湾的经济也很好，然后股市也很好，可是真正的这个小老百姓他没有这个实惠。可是有一点就是老百姓对民进党的误会在哪里，认为说因为不开放中国旅客来，事实上是中国不放，不是台湾不开放，这一点他们都没有讲清楚。
我觉得你真的抓到关键啊，就是说刚刚讲到就是说社会氛围，包括就是说好像股市到两万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发现没有都是那个 AI 啊那个那种赚钱，所以有人说是人
高科技的
一人江湖、嗯，好像其他的老百姓并没有那个感觉啊。
对了，
你看那个经济的感觉真的不好，很多店铺真的一直在关，
对对，
租金一直在涨，对老百姓来说是很辛苦的，所以我觉得你有抓到重点。
可是事实上也必须要，你很多老百姓，台湾人都很爱做生意，很爱当老板，可是事实上很多老百姓也都没有认知到，都没有 update， 都没有跟着时代变迁在进步，你懂的意思吗？像我最近也是好几个朋友跟我说他小孩倒闭，但我就跟他讲说现在是大财团才有办法去做大事业嘛，你现在就是开个店，你说你儿子卖什么，他就说卖吃的，哎，我说卖吃的这么多，包括现在的这个超商还有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大卖场、
啊、大卖场哦，吃的 太多了，而且现在你知道到走到那个便利商店了，你知道一微波比你妈做的都还好吃，我跟你讲什么都有你知道吗？结果你儿子还卖吃的，而且现在人手最缺的时候，你知道谁来你小店上班啊？你要房租，然后人不好找，你的东西是你跟你儿子两个吃起来好吃，还是你已经让人家试吃一年半载了，大家觉得很好吃，这样你有勇气来开店，你懂我意思吗？而且现在都是网络订购，然后都是那个 Uber 在送啊，所以你这个妈妈就是挺儿子，所以呢，你儿子失败你就骂政府，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个计程车司机也骂，那计程车司机骂政府是经常的，因为他们知道生意不好，很多人没有生意或者那个找不到工作就去开计程车嘛，所以就竞争多，然后就容易埋怨，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呢，回头说过来就是说，台湾如果说经常有出国的人或到别的地方去比较的话，我跟你说，台湾为什么会让联合国的这个评比认为说十大适合人类适合居住的地方，台湾是其中一个。尤其我们的健保，那真的是全世界。
对，你刚刚讲那个妈妈跟儿子那个，大家都没假套路了。
对啊，
对不对？要不然他儿子找不到工作，他只有开个小店，因为那是他的拿手，所以也不能怪他们了。所以我觉得那种小吃店，你有时候认得的，有时候我真的会捧场，虽然我不见得会去吃，但是会去捧场。我觉得那个不能怪他们。
没有，我是一定去吃的。我如果觉得说小吃店好吃，我是一定吃的。
是啊，
我是很会吃路边摊的，我是路边摊出身的。我跟你讲，你各种夜市问我。我跟你讲，我都知道，我可以当那个导游了。我跟你讲，我经常去夜市哦，吃到不用付钱的。
对，都是人家就请。
对对对，就塞给我。我跟你讲，所以他们就跟我说：“黄老师，我们去吃，我们跟在你们后面。”我说：“不要当贪便宜的人。”我跟你讲，你们去就是要捧场。
你讲的没错。有一天我去菜市场，经过一个那种摊子啊。他问我说你吃了中饭没，我说没有，他就拿了一个他大姐煮的东西给我，所以我就一毛钱也没花就拎了一块钱回来。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说，社会上这种人还是很多啊，小老百姓，但是他也手中也有一票。
对了，
对不对？所以那个社会氛围真的很重要。但是我觉得，
可是另外一个佩芬姐，我要提醒你，我跟你讲，因为呢这个舔共的这些人呢，跟中国渗透的这些人不断的在霸占了网络，然后放假消息，这才是洗脑台湾的选民。
好，但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不反对人家这样讲啊，但是那天我上节目的时候，他们就讲说马文君要到太平岛，就是听中共的指示再不之类的，然后指点他要去。你知道我后来讲一句话，我说马文君想去，他就是你知道就是要挑战，就挑衅嘛，他会去搞这个东西。我说你要说老共直接指示他，我说你太高抬他了，他有那个分量吗？他没有，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声量，然后去挑战，去权威，去叫做我就要到太平岛去。然后你在想他因为这样所以他还当选连任啊，你骂他骂成这样他还当选啊。所以我觉得你就算我们不一定喜欢他，可是他竟然可以当选，我也觉得这个很厉害。
对啊，
所以换句话就是说，他这样做，他觉得他有票，对不对？他就会就带领去。你不管说老共真的会认得他是谁吗？我才不相信。你知道，而且他们就讲说，马英九这一次要去大陆访问，会不会见到习近平？我说有可能。我说因为中国共产党他们讲究就是阶级对等。你像夏立言去过很多次啊，每次都在很关键的时候就跑去，
他都去安排了啦。你看他选前说我们要相信习近平，就是为了这一次的见面嘛。
马英九从头到尾，他当了总统以后就心心念念要搞两岸。他最早的时候要跟胡锦涛见面，结果他第一任没有搞成嘛，然后胡锦涛换了以后，这习近平上来，他又在马习会，原来是马胡会，后来就变成马习会。到他快卸任，2015年，那2016年卸任，2015年他终于见到。所以那天说要见老朋友，我心想共产党也有老朋友吗？那叫做社会温情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共产党还有什么老朋友吗？
说的也是，只有老敌人哪里有老朋友？
对，
共产党。我跟你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因为习近平现在中国他是
内问题很多、啊、
他是内忧外患你知道吗，所以才会见他。如果习近平现在是很棒，台湾是走衰的的话，我跟你讲马先生是马先生，没有人再会鸟你的，我跟你讲、
嗯、他们两个当然是 互相都有需要了。那马英九你看光讲一个，我相信习近平国民党不准他上台啊，最后助选，
最后那个选前之夜就不让他上了。
对啊，就叫他不要来、啊、
他光那一句说要相信习近平，至少中国国民党少了40万票，
2%绝对没有嘛。
对啊，
丢掉2%嘛，我觉得这个东西，但是他是为他自己。你知道马英九，我觉得他真正的问题啊，他都是为他自己。
对啊，他自私。
你知道我那天在家里面想啊，你也不能怪他，你知道马英九一个从来就是为自己，他的定位。你知道他今天如果真的又二会习马习会的话，在他的心目中前无古人吧，民进党国民党后有没有来者我不知道，前无古人是绝对的。
说的也是。
所以你知道，而且他可以取代连战的那个地位啊，以前连爷爷，现在当然就是马爷爷了嘛。那连战当然不及他，连战只是做过副总统，他做过总统啊。所以他当然是为他自己的历史定位来下阵，所以人真的很自私。国民党不让他下台，上台正好。其实你说马英九这一次啊，当然他自己为他自己了铺路，比如说他自己成立一个大九基金会，每次带这些学生去，然后又跑到那个要去黄陵那个祭祖大典之类，他就自己走出一条路来，他对他的历史有交代了，他的爸爸给吩咐就是这样嘛。
所以你知道那个很好笑，我看了苦灵在节目中说皇陵、那个皇帝那都是神话，根本没有这个人。
对啊，皇帝那个皇陵祭祖嘛，对不对，什么什么炎黄子孙啊之类的。但是他借着这个，然后老公也在利用他嘛，对不对，共产党当然是在利用他嘛，然后就是所谓统战就这么一回事。
聊一下八卦，听说他们两个夫妻已经早就分房，然后不在一起，然后我们太太都到美国女儿那边去了。
我觉得他们夫妻的感情是不是很那个，我觉得因为马英九是一个 只有自己的，你知道他女儿
自恋又自私。
对，然后他女儿哪一年生的他不知道，然后大学毕业没他也不知道，然后都是他太太开车接送。
他真的找了一个好太太，
他那个太太是真的很好、嗯、你知道问题是我觉得他太太真的很委屈。你知道我以前见过第一次，我以前有讲过说他刚回台湾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都刚回来嘛，然后大家常常聚餐，那出面付钱的就是沈昌焕的儿子嘛，因为他爸爸官做最大、嗯、他钱最多。有一次他是带着太太来参加，你知道周美青来也不跟我们任何人打招呼，他就一个人坐在那边吃，吃完就坐到旁边去，我们还在饭桌上，他就坐在旁边拿一本他的小书自己看，也不跟我们讲话，也不打招呼，你知道，也不跟所有人理解。他那个时候我觉得还蛮标志的，他留了一个法拉头，然后穿了一身，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很好奇嘛，马英九那种帅哥娶的太太什么样子，大家都很好奇，在美国没见过，回台湾终于见到。他穿了一件洋装，是那个 zigzag， 就是有割的那种洋装，穿了一个凉鞋坐在旁边自己看书，也不理我们，我们也不理他，就算了。那个时候正好我在太平洋基金会兼副执行长，我们办那个大卫魔术，大家就说哇，那个大卫魔术很厉害，可以把长城变不见，把这个变不见。结果马英九就说他应该把党外变不见。
把什么
党外？那个时候只有党外嘛、
哦、民进党那时候还没有
民进
党，还没有民进党那时候叫党外的。
对，那个然后饭桌上另外一个好像叫胡定武吧，他就笑，他说我看你是想把周美青变不见吗？哄堂大笑。然后周美青在旁边根本视若无睹，听也没听到，继续看他的书、嗯、那马英九就很尴尬。
他是很有性格的人，
很性格、嗯、所以你知道，但是问题是他等于伺候马英九啊。
对
啊，因为嫁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先生。
不是，而且他们家那个马英九就是他妈妈他几个姐妹，就是全家只有一个男的，他就认为他们马家就像他是贾宝玉，《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大家都是女人宠他一个人。
而且从来他们就觉得马英九将来会当总统，你真的不能相信。那个时候我刚回国，然后蒋经国那个时候不是有赣南子弟吗？有一个赣南子弟的那个女儿，然后薛小薛，好像叫薛小光吧， 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哎，佩芬姐，我告诉你哦，我们这中间有一个人将来会当总统。”
真的？
真的啊！他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马英九才还在美国念书啊。他说：“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会当总统。”我说：“谁啊？”他说：“马英九。”但是马英九那个时候确实很红。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回来的时候也常常出国去采访嘛，都是那个国务院啊国会。我从纽约也好，从旧金山也好，只要下飞机碰到所有的留学生都在谈马英九。
嗯，
所以他那时候是真的很红。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个他们中间就有人说他将来会当总统，他们家也认为是，所以就一直栽培他。所以这你说马英九他现在大家在讲他只有他自己，他根本没把这些前辈讲。
嗯嗯嗯，
大家问我说他当年是蒋经国的秘书，蒋经国是反共的，而且老死不相往来，他对得起蒋经国吗？我回了一句话，我说蒋经国当年在做这个在领导的时候，很多人参加国民党投靠蒋经国是为了做踏板到政治的路上，最有用嘛。那个时候你只要攀上蒋家的关系，做官太容易了。
说的也是。
所以马英九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关系，他爸爸的官做得很小嘛，只是台北市党部副主委，那时候在国民党的阶级里面是专门委员就可以做的，所以他那个不讲，马英九一回国就做得很大嘛，所以他爸爸常常跟人家说马英九是我儿子这样子，所以他就是靠着儿子。然后那个时候马英九刚回来的时候，政府也蛮重用他，所以放在蒋经国旁边当翻译啊，就这么一回事。
不过我是觉得说那个周美青，马英九的那个太太周美青，我是觉得她在这个八年的第一夫人是蛮得体的，也没有也不抢风头，然后呢也不
管事，
也不会像这个柯P的老婆柯文哲的老婆有空就写脸书骂人了、然后
还出来这个
讨拍这些，我是觉得应该那个。赖清德的太太应该也会像周美青这一类
型
的，
应该也是这种类型的，
应该也是。
因为他那个时候有跟那个儿福联盟嘛，有没有照顾原住民小朋友啊？什么还都南国小的背包之类的，还做得蛮好的。
嗯，
那我想赖清德的太太应该也可以做到这样，也是蛮本分的看起来。
对了，希望说这个，
只是我比较担心他本人，他太太我觉得不是问题。
啊，对了，他本人就是你说他有天命嘛，那他就是要勇于面对嘛。那至少他这四年要把它做好嘛，如果他还希望连任的话嘛。
我那个时候在电视上有讲啊，他有天命，既然有天命有幸当选的话，应该做个好总统让人家怀念嘛。
对，
你总要留一些东西。你说蒋经国你再八负再权威再独断，但是他做了十大建设什么东西还留在到今天还有人在称赞呢、我说你赖清德至少要做的这样让人家怀念嘛。可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只是说看起来他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因为当时蒋经国占了便宜嘛，因为他老爸带了很多像什么孙运璇啊、李国鼎啊、赵耀东，那今天民进党有没有这样的人
啊？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只能祝福，希望520以后的这个赖清德就像佩芬姐的期待做一个好总统，然后给台湾让人家怀念，我想只有这样的祝福了。谢谢你咯。
不客气，
今天你终于还是把马英九骂一顿了，
然后捧了民进党
也没有啦。OK， 拜拜。